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共召开19大，习近平继续巩固权力；习近平再次提到只要承诺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展开对话；台湾总统府对此作出回应；几家非官方的俄罗斯媒体调查报告揭露了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五毛工厂如何影响美国大选，如何给美国社会制造混乱，我们有详细的报道。而美国现在正在对付药物滥用的问题，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在打击滥用阿片的努力上出现了阴影，我们在节目中有详细的介绍，欢迎收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中国共产党5年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讲话中说，中国既面临机会也面临挑战。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2000多名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承诺北京将对经济进行更多市场化改革，但是说政府将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对党代会的代表说，前途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习近平保证将继续他的大力反腐努力。在他担任国家主席5年期间，有1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受到处罚。习近平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一。据信在为时1星期的党代会期间，将被确认再担任一任中共总书记。党代会期间还将挑选几名新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新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反腐的得力干将王岐山，尽管已经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也为习近平2022年第二任到期时继续掌控权力奠定基础。衡量习近平地位的另外一个标准是看他的名字是不是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人毛泽东和推动经济改革让中国现在发展成全球强大经济体的邓小平一样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大事也就是中共19大在北京开场。那么上个周末结束的中共18届七中全会上呢，除了发表公报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也确认了对党内15名高官的处分，其中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被宣布严重违纪开除党籍，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披露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曾经执掌司法部12年的吴爱英为什么会落马呢？是不是显示19大前夕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仍然没有停歇呢？拿下了司法部长，习近平将如何在19大之后继续推动他的所谓反腐运动以及依法治国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了2位嘉宾一起来探讨。那么其中谈到就是吴爱英是中共建政以来任职司法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如果他是腐败官员，那么过去5年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是不是依循一个腐败部长的带领呢？那么官媒报道都是以司法部长吴爱英严重违纪作为他被惩处的原因，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点呢，高光俊他是中国前公安部的学者，也是美国职业律师，他呢在节目当中就谈到，其实呢吴爱英管司法部是一个笑话。
那我们看到经常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被落马的时候对外的公开的报道都是因为严重违纪或者是政治这个观点方面模糊，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违纪。因为吴爱英这个人，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做了12年的司法部长，但任命他作为司法部长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因为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作为司法部长来说， 应该是一个科班的懂法律的这么一个人。像美国的司法部长都基本上都是这个律师，法学院法学博士。可是外因呢，这个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法学院，也更不谈，也更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因为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所以他任命为这个司法部长。
习近平上任五年，那么中国已经处罚了超过130万腐败官员。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反腐斗争是不是仍然也是他的执政核心呢？关于这一点呢，李伟东先生他的看法是：反腐之权不会松，习近平不懂制度腐败。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我们来听听李伟东怎么说。
他反腐的这根弦看样子是不能这个放松的，因为这个越反越腐和这个所谓顶风作案的事情，在这过去的五年当中也是比比皆是。虽然反腐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整个腐败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这也是大家说的，因为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你想通过一种行政的办法或者党规党法的办法，这个想要根本约束腐败是很难的。特别是个未来五年，这个本来说要让市场机制发挥重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个改革决定，但事实上又变成了国企要做大做强，甚至有人要呼吁恢复计划经济。只要是国企做大做强和恢复计划经济，腐败就是难以遏制的，因为这是一种权力经济。那么习就要一边反腐，一边要搞他的国企做大做强，这两难的矛盾对他来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反腐这件事儿他不会放松。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也认为如果王岐山不再是新的常委的一员的话，他也会只是半退，赋予他新的某种反腐的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希腊总理，称赞了希腊对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而且谈到了美国跟希腊的关系。下面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首先呢，我先来补充一下，夏威夷法官来禁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旅行禁令。那么川普这个今天白宫呢也发出了声明，这个白宫的声明稿当中说呢，他说今天这个由地区法官所做出的危险的并且有缺陷的这个命令呢，要来减弱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呢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将会尽全力的来支持总统的政策。那么并且说呢，当时川普总统所下的这个旅行的禁令呢，其实是结合了透过全世界所收集来的这个资料，包括了美国的国土安全局，包括了美国的司法部，包括了美国情报机构等等收集来的资料而得出了结论。所以他认为说呢，川普总统的决定是要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因此呢会继续来这个与这个上诉这个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呢在白宫里面会见了希腊总理特西普拉斯。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们谈到了关于说美国与希腊的关系，以及呢这个美国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不管在竞选前还是上任之后呢，多次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许多的批评啊，认为说呢他是并没有达到他应该有的功能，甚至认为呢当中的成员国并没有贡献出他们应该有的贡献，应该要比现在拿出更多的钱跟资源来。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与希腊总理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却是赞扬了希腊在这个 NATO 方面的贡献。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也要赞扬希腊，希腊已成为几个首批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北约国家之一。我的政府已通知国会，可能对希腊军售，让希腊能够将 F-16 型飞机升级。这项协议加强了希腊空军，价值高达24亿美元，并将给美国带来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我们也在经济合作中取得长足进步。美国人民与希腊人民一同努力，令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川普总统今天也被提到，问到说这个在希腊的方面会不会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去投资，那双边的这个贸易将怎么来增强进行。那川普总统则是再度强调说，像这个美国现在呢帮助希腊的空军在进行现代化的工程，那么也试图让在帮助希腊在之前的这个经济危机当中重新站起来，已经帮了希腊很多了。那另外呢，受到关注就是说这个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也陷入了低点，那么呢希腊在跟土耳其这样的邻国的关系呢就被问到了。那么现场记者就问到希腊总理说，土耳其在这一次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埃尔多安这个总统呢实施这个修宪之后呢，是否还可以算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政体，那是否呢还适合让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么对此呢希腊总理特西普拉斯则是回答说，他说呢他还是认为土耳其应该加入欧盟的，但是土耳其也要意识到说，今天如果你要加入像这样西方国家的一个团体的话呢，你必须要能够去更加了解并且合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并且呢能够去达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标准跟要求。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美国与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并不是处得非常好，因此呢现在这个土耳其与希腊的之间怎么帮美国来做斡旋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现在正在积极面对药物滥用的问题，滥用阿片的情况呢，尤其受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关注。川普总统提名了共和党籍众议员马里诺为新任白宫药物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不过呢，最近在美国媒体的报道跟瞩目之下，马里诺表示自己退出考虑人选名单。这个人事问题呢，也给川普行政当局打击滥用阿片的努力蒙上一层阴影。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做详细的介绍。
就像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打击药物滥用的问题，尤其是阿片类药物滥用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最重要的这个关注焦点之一。那么总统川普呢，在之前是提名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马里诺作为新任的白宫的这个管制药物的政策的办公室主任。那么这个主任的位置呢，其实是从1988年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并不是一个新的职位，那么也是这个管制药物当中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那么也就是美国媒体这个报道当中所提到的这个药物沙皇drug czar。 那么这个报道呢，不过呢在今天呢，总统川普他在上午的时候是发了一篇推文，表示他所提名的马里诺议员呢将会退出这个遴选的名单。那么他在这个推特上是明确的表示，马里诺议员告诉我他将从主管药物控制的人选考虑中退出，汤姆是个好人，是个很棒的国会议员。那么消息传出之后，是立刻在美国的媒体引发了热议。我们知道马里诺议员呢，他除了是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外，他同时还是司法委员会以及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那么这个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电视公司所做的这个60分钟的这个一份这个调查合作的调查报道呢，指出了这个美国有关药物滥用的问题，其中也谈到了马里诺议员他一直以来所推动的这个立法是在这个打击药物滥用的问题上是构成了这个药物这个美国药物管执法管理局一个非常大的阻碍。那么报道还指出，这个美国的制药商还有这个有关的产业，光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就花了1亿多美元的这个现金来这个游说这个美国国会，而每年至少会花大概150万美金给23位相关的国会议员作为政治现金。那么其中的马里诺议员呢，据报道就收受了10万美元的现金。那么同样的法案在参议院部分则是由哈奇参议员，来自犹他州的哈奇参议员来推动。那么哈奇参议员据报道则是收受了17万美元的政治现金，因此呢，这个目前呢受到了这个各界的这个质疑和批评。那么，《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还提到了说，马里诺的这个法案呢将会冻结有关这个美国药物执法管理局他们这个采取对于一些可能违法的厂商，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的公司来采取直接行动这个努力。因此呢，这个立法呢可以说是备受的这个质疑。那么，谈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药物滥用有多么的严重，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除了提到了已经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之外，光是在二零一 2015年就有大概54000多起药物滥用致死的这个案例，其中有33000多起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的这个滥用而导致的死亡，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不过，就截至目前为止呢，马里诺议员的办公室以及马里诺议员呢，都拒绝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的这个，包括总统川普的推文以及这个他将退出遴选名单，都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今天10月18号，中共19大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到会的2000多名代表发表了18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那么，习近平的报告中有哪一些看点？代表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正在19大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做详细的介绍。叶斌，你好。
你好，婉成。
哎，首先你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会场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在会场上呢，我们看到中共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出席，个人政治前途备受关注的王岐山呢，也同样就坐主席台。中共前任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也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党代会啊首次出现了三代同堂的局面。那么在世的前政治局常委除了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外呢，都入选了主席团名单。那么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自然被排除在外。那么温家宝、李彭、曾庆红、吴干正等原政治局常委呢，也都纷纷到场。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看到周永康的前任罗干。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注意到19大的主题呢，没有提到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那么这种做法与前几届党代会有很大的不同。
嗯，
习近平在会上宣读了报告，念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全文估计有32000多字。这个与胡锦涛和江泽民时代的党代会报告呢相比较，篇幅有明显的增加。在这个宣读报告期间呢，有年迈的代表体力不支，我们看到被用担架送出了会场。
嗯，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健康状况呢，也一直是民众热议的话题啊。那么今天江泽民呢就被搀扶进会场。这个会议期间呢，江泽民也面露了倦色，多次看手表。那么他的视力似乎也在明显的衰退，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近距离的阅读文件。完成。
嗯，好好，今天会场情况叶斌做了上面这个介绍啊。那么中共将在19大来修改党章，还有习近平思想是不是会写入党章这个问题啊，一直是外界所瞩目的。你来谈谈你在现场是不是也观察到有关的这个问题呢？
好的，那么修改党章呢是本次党代会的一个重要议程啊。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的媒体和舆论呢，对于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写入党章都有众多的猜测。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那么他解释说呢，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呢，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那么习近平还在报告中再次提到这个四个伟大，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还有伟大的梦想。那么这里面呢，伟大斗争是排在首位的，看起来呢跟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四个伟大会不会写入党章呢，也成为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下面需要关注的。
嗯，
关于这个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写入党章呢，我们采访了这个现场的一些代表，那么他们对这个反应就是呢，有的代表就是说这个拥护或者欢迎或者是赞成，这个说习近平工作如何如何出色啊，这个他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应该入党章。但是也有一些代表呢，听到了这个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入党章这个问题后呢，就面露难色，避而不答。有的说这个他还没有考虑好等等。
好，那今天呢，刚刚你也谈到了今天所发表的这个工作报告非常冗长哈，那么到底当中有哪些要点呢？与会代表们对这个报告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好的，那么这个报告提到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说是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30年前呢，中国十三大上提出，矛盾源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加的需求。可以预见呢，中共十九大在理论表述上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提到呢，南中国海岛礁建设要积极推进啊，这个就是算是他在国际政策宣示的一部分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南中国海岛礁呢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啊，那么跟这个周围的邻国呢都有不少的这个领土上的这些争端，美国呢也是一直在关注啊。那么习近平还说呢，港澳台的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还要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的管制权。这显示呢，中共对港澳政策趋于强硬。那么十九大新闻中心的网站上呢，开放了境外记者采访的系统，但是不看不见呢港澳代表团。据了解呢，港澳代表是由中共港澳工委选出的，但是不设立代表团。那么选举产生的代表呢，就被编入其他各个地方的代表团。一些港澳的代表呢，来自中联办以及中资企业。那么还有一些代表呢，是身份不明。那么人们猜测呢，这些代表可能是留在港澳的中共地下党员啊。
嗯。
这个就是说是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还有待继续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从北京发来的现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中共的十九大星期三登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政治报告里面关于对台政策主张的论述备受台湾各界关注。习近平再次提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只要承诺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够开展对话。对此呢，台湾总统府回应，再次期盼两岸能够共同寻求互动的新模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三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中谈到关于对台政策的部分，是台湾各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表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说，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够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许多台湾分析师认为，习近平对台讲话中硬中带软。他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过习近平话锋一转，把硬的一手六个任何纳入讲话中。他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再次强调蔡英文过去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台湾总统府的声明再次呼吁，面对两岸和区域发展新形势，两岸领导人应展现最大的智慧和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为两岸和平稳定奠定基础。 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进一步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期盼中国大陆在追求综合实力提升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致力于推动民主和平与公平正义的政策，要以新思维健康面对两岸关系。陆委会表示，对十九大报告对台政策延续一贯政策方针，刻意凸显未来在对台工作上防御围堵的基本心态感到遗憾。陆委会说，单方强势建构的一中原则与一国两制方针很难跨过民心认同的鸿沟，也很难达到心灵契合，唯有真正尊重台湾，理解台湾，才能够在差异中寻求共同交集，谋求和解与合作。陆委会强调，过去一年多，蔡政府在两岸关系上展现务实理性，克制，没有挑衅。他指出，尊重1992年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加强两岸有序交流的政策立场没有改变，这是我方的善意与耐心，也是维护区域和平的最大保证。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在中共十九大揭幕之时致电中共中央，祝会议圆满成功，并盼国共两党在既有成就与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互信合作。在习近平对两岸政策提出相关主张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在国民党执政八年期间，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双方进行和平稳定发展的交流，是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最大的贡献之一。未来国民党也将持续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基础下，以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尊严，确保两岸和平发展为重要使命。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几家非官方俄罗斯媒体的调查报道揭露了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五毛工厂如何影响美国大选，以及如何在活动人士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的操纵抗议活动，给美国社会制造混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收费有线电视频道细语最近采访了一名五毛工厂的前员工。这名员工说，美国总统大选起跑之后，五毛工厂的负责人就开始为员工们上课，介绍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利，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害。这位化名为马克西姆的前五毛，从2015年起任职于这家五毛工厂的国外部。他和其他的同事的工作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一些大报的网页上发帖评论，主要任务是影响民意并引导讨论方向。他说，他们这些职业五毛们的目标并不是让美国人喜欢俄罗斯，而是让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挑起骚乱和不满，降低奥巴马的支持率。因此发帖评论时不会使用普京和俄罗斯两个词。这位前五毛说，人们最爱讨论的是枪支和同性恋问题，但俄罗斯职业五毛们能成功地把争论的话题转移到宗教事务，那些新教的美国人总是为他们的帖子点赞。五毛工厂的部门主管通过帖子所获得的点赞数量来评估五毛们的业绩。这名前五毛说，五毛公司要求他们发帖时必须使用 VPN 系统，那样无法追踪帖子发自何处。这家五毛工厂的正式名称叫互联网调查社，它位于圣彼得堡滨海区的一栋四层高的白色办公大楼里。五毛工厂的老板是亲普京的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因为为总统办公厅等官方机构组织各种宴会和派对，被称作普京或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厨。除了五毛工厂外，普里格人还控制着包括帝都电视台在内的几家俄罗斯新闻媒体。这些媒体经常批判西方和西方价值观，同时宣扬俄罗斯的伟大和东正教斯拉夫文明。不久前曾有报道，普里格人的公司已开始控制叙利亚的油田。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两年前也曾被活动人士和媒体揭露，人们当时批评俄罗斯职业五毛散发假消息， 并不择手段赞美普京，同时抹黑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和乌克兰。俄罗斯商务咨询杂志刚刚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说，由普里戈人控制的那家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内专设美国部，目前仍然有数十名职业五毛在那里工作，但高峰时员工的数量曾经达到90多人。报道说，从2015年到2017年期间，这家五毛工厂为在美国的工作花费了230万美元，其中多数资金用于职业五毛们的工资，不包括奖金和其他的福利在内。最普通的五毛的工资大约为1000美元左右。五毛工厂通过俄罗斯的主要职业招聘网站招兵买马，根据俄罗斯劳工法，双方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这家五毛工厂还设有其他的技术部门，负责提供各种服务器、假的 IP 地址以及假的虚拟手机电话芯片卡等。五毛工厂美国部通过在脸书、推特、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组建社团等方式影响美国社会和民意。由于俄罗斯五毛的活动过去曾经被媒体揭露过，这些社交媒体因此关闭了五毛们的账户，但五毛工厂的技术部门随后提供了新的 IP 地址、手机号码和所需要的文件，帮助五毛们开设了新的账户。报道说，在2年多的时间里，圣彼得堡五毛工厂美国部在这些社交媒体上至少开设和组建了118个账号和社团，并组织了40个线下的政治性聚会和抗议活动，大约有100多名活动人士获得了资助，包括美国城市之间的机票、交通费用、印刷传单和其他办公方面的开销。但这些活动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同谁工作，更不知道资助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许多抗议活动都涉及非洲裔的美国人对警察执法的不满。今年3月，川普总统的助理康威拖鞋跪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沙发上与众人合影的照片曾引起非议。商务咨询杂志的报道透露，社交媒体上随后出现了奥巴马在白宫办公室把脚放在桌子上打电话，以及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赖文斯基的合影，但没有人知道后两张照片由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传播。2年多前，曾经深入圣彼得堡五毛工厂卧底、揭露俄罗斯五毛行业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下设许多部门，各个部门的分工不同。萨夫丘克说，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有时口头下达，有时通过书面下达。如果涉及生活日记的话，一般都是很长、非常详尽的书面指示，指导五毛们如何写评论，简单说就是赞美谁或是抹黑谁。如果涉及放在媒体报道后面的评论，一般都是口头的指示。萨夫丘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仅是冰山一角，俄罗斯还有很多类似的机构，但外界很难了解内幕。通过社交媒体影响民意以及组织抗议示威、冲击政府办公大楼等，都是俄军近些年来提出的混合战争理论的一部分。3年前乌克兰危机爆发时，这些理论被俄罗斯首次用在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上。一些俄罗斯的资深媒体人士说，俄罗斯在美国的许多行动不一定被看成是支持川普总统，而是为了在支持川普和反对川普两派人士之间制造更多的对立，让美国陷入混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央视跟环球时报最近呢所摆的一个乌龙。这几个官媒最近呢争相报道，法国世界报有一篇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仅仅凭着版面上的中文标题写说中国强国崛起， 还有部分内容就转述报道是在赞扬中国崛起，而回避了内容多处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肆专权、党权膨胀、严控社会等等问题。那么在被揭出真相之后呢，官媒就迅速的删除所有报道以及相关的评论，结果遭到网友的耻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周日刊登八版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其中封面印上中国强国崛起的中文字。报道引起了当地华人的关注，而央视、环球时报等多个中国官媒都快速地以法国《世界报》头版“中国强国崛起”、法媒头版中文大标题介绍强国崛起，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为题加以宣传报道，称法国主要报纸头版出现中文实属罕见，兴奋地指出这就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现状。中国官媒打鸡血般的报道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更在微博激起大批爱国网友热血沸腾，直叫中国终于被全世界看到，连法国也认证中国是强国了。有网友欢呼，厉害了，我的祖国。不过情况很快急转直下，许多看懂法文的中国人在详细阅读《世界报》的报道后发现，官媒根本是弄错或回避《世界报》报道的原意，开始在微博上发出质疑。随后发现搞了乌龙的官媒和其他媒体迅速删除各自的报道或转发，而网友的批评和奚落也都被消失。有网友讽刺称，党媒也不懂法文，没文化真可怕，官媒带头转发，这下傻叉了。还有网友表示，历史最强标题党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中国强国崛起、中国央视、人民日报、微博、环球时报等争相报道狂贺，全民狂欢状态，谁知是被人讽刺。据报道，《世界报》关注中国十九大的专题报道，内容主要是习近平如何控制内政和经济以抗衡美国，其中包含许多讽刺中国政治的内容。报道指习近平掌权后，为巩固权势，才大力打击贪腐，并严打网络，让网络世界陷入冰河阶段，同时加强对社会的管制，严厉打压及监控开放派律师和记者。文章还表示，习近平对中国内政无疑使用了高压统治手段，令自由民主离中国愈来愈远。北京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官媒的做法显示，当局实际上没有多少自信，将外国媒体看似赞扬的标题拿来愚弄读者，为自己充气，做法可耻可笑。他说，
就是太不自信了，自己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弄得全国跟个大军营似的，自己开个会弄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谁都不得安宁，结果看到外国有一点好像支持的苗头，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有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很搞笑，很可笑，实际上是极度的不自信。你至于这样吗？你自信怎么能把一个北京搞成个兵营一样的，弄得全国都紧张得不得了，连个正常生活都没有。
一向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及先锋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自己周日的报道中说，作为法国第二大报的世界报在法语国家地区极具影响力，国际知名度颇高，他的报道围绕中国这些年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崛起展开，在第一部分清晰地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这样的评价出自老牌欧洲国家法国之口，似乎可以代表着外界对于发展迅速的中国的普遍看法。同时，中国一些网站还转载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相关社评，题为世界为何高度关注十九大？评论称，召开在即的十九大正在把全球目光吸引过来。法国《世界报》15日在头版打出“中国强国崛起”几个大号汉字，里面用8个版讲述围绕这一主题的故事。 世界报的这一做法是西方主流媒体拉开十九大报道潮序幕的缩影。不过这篇社评目前在环球网上也已经无法打开。另据报道，中共中宣部周一晚在新闻中心特别举行酒会，招待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在表示会尽力满足和方便记者的采访工作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及时充分地向全世界展示十九大盛况，准确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三表示，美方欢迎蔡英文总统出访南太平洋友邦时过境美国，不过相关地点还没有正式的回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指出，蔡英文总统十月底出访南太平洋三个友邦过境美国的事宜，美方私下已经表示欢迎，但是地点尚未正式回复。
因为正好川普总统这段时间也要到亚洲来，所有关于亚洲业务的官员都非常的忙碌，有的人在外面旅行，那这个也牵涉到川普总统自己的行程，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这次的这个过境啊，比过往啊，比以往是要复杂。
李大为还说，这次随同蔡英文总统出访的几位人士有原住民背景，对他们来说，因为出访国家属于南岛语系，也可以说是寻亲之旅，但是就政府来说，定位就是敦睦邦谊之旅。台湾总统府日前宣布，蔡英文总统十月二十八号访问南太平洋友邦，包括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所罗门群岛，十一月四号返回台湾。台湾媒体预测，此行过境的地点是美国夏威夷。此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指出，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多米尼加（中国称多米尼加）外长瓦尔加斯九月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举办的中拉共提四国外长会议上与中国外长王毅握手，并且将照片放在了该国的官网上。
老共步步进逼，我们的邦交国似乎好像挺不住。
有一些
联合国也没有帮我们讲话，然后跟王毅见了面，哇，好高兴，把它放在他的官网上面。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警讯。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目前外交部对于台湾与多米尼加关系的评估如何，是处于绿灯还是红灯？李大为外长答复指出，说实在话，密切注意已经非常久了。主管的外交部次长刘德立也正在前往多米尼加的路上。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五月执政以来，已经有两个邦交国与中国建交，分别是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有107年正式外交关系的巴拿马，以及位于西非的圣多美普林西比。目前的邦交国只剩下20个。台湾外长李大为接受媒体询问时还指出，台湾的外交情势遭到打压，从来不是新闻，而且也不是最近一年才发生的事情。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外界担忧台湾是否可能成为美中之间的筹码。对此，李大为表示，美方再三保证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不过台湾政府也会非常小心的因应。李大为还指出，依据往例，川普总统展开亚洲行之前，台美之间会有所交流，事后美方也会向台湾简报。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3号到14号访问亚洲，并计划与日本、韩国、中国与菲律宾的元首会晤，期间也将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会经济领袖会议，以及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50年庆祝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出访亚洲，进行他上任以来对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还有菲律宾的首度访问。当中呢，11月8号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台湾最关注的部分。很多人担心川普可能以台湾来交换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说，美国绝不以台湾安全繁荣作为交换美国利益的大交易筹码。海大卫是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于新泽西州举行的年会上发表晚餐主旨演讲时做出上述表示。海大卫表示，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说过，美国不会将盟友及伙伴当作筹码，这也包括台湾在内。美国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全面深化美台关系，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以美国恒久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是区域的重要榜样，也是美台共享的价值。海大卫说，美国支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系统，并协助台湾抵御对其安全、社会、经济、人民的胁迫，但美国也认为台湾必须善用有限的国防资源，发展并维持有效威慑能力，在传统及不对称作战能力上求取平衡，以达到让解放军对实现攻台目标信心不足的目的。他说，台湾及其国防产业在考虑发展何种防卫能力时，他们应该想到的最终目标必须是能让对岸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发动攻击时说，今天不是那个日子，并且要能让他们每天都这么说。专程从台湾前来参加会议的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回应海大卫的说法，表示台湾政府有决心发展自主国防，但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需要国际上的合作，而美国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此外，罗志正也说，海大卫提到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但关键是北京不会放弃对美国施压的机会，美国是否能承受这种压力是台湾担心的问题。罗志正说，
这个所谓的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啊，来作为交换中国在北韩议题上的合作，这样的说法在美方是公开说了，但是中共一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试着把台湾拉入到对美国的谈判的做法里面去。那我想，美方会不会承受这样的压力啊？甚至美国总统川普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这个谈判的策略，经常也是这个不可预测的哈。所以台湾总是有这样担忧存在。那美方官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当然会稍微减缓我们的担忧，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要各种情况的准备。
对于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九大，罗志正也提到，美国有人对习近平是否在对台政策上做出更强硬的调整感到关切。罗志正说，
随着习近平权力进一步巩固之后，有一种关心就是习近平会不会来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对付台湾，甚至认为两岸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在可见的未来是可能会出现的，所以美方有这样的忧虑啊，不论是智库的学者或者官方的说法，所以在这一块来讲，我们的确要采取一个比较这个谨慎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两岸之间不要冲突，但是总是要有最坏情况的准备，要强化我们的国防跟我们的一个政治上的决心。
台湾军方今年出席年会的代表是国防部主管军备事务的副部长张冠群。他在星期一上午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呼吁美国通盘检讨对台湾关键组件输出的管制政策，希望美国协助台湾推动国防武器的自主研制，以具体合作方式开放关键组件的输出许可。 对于美国担忧台湾无法保守机密敏感技术的问题，张冠群说，为了加强防治关键技术的泄露，台湾已经成立国防事务涉密审查委员会，对人员及资讯安全和设施进行有效管理。台湾也将参照美国的做法，完善管制作为。台湾会尽全力防止关键技术的不当移转，确保机敏技术的安全。此外，张冠群也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台军事关系的重要支柱，台湾会继续向美国采购必要的武器，也希望美国国防业者参与台湾自主国防的发展，双方共同强化台湾国防整体战力，深化双边国防技术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篇跟台湾还有台海关系跟美中台关系有关的报道。最近有一本书是关于解放军可能在2020年攻打台湾的新书，在华盛顿引起了很多讨论。作者易思安表示，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美国军事决策人士对台海还有区域安全的参考，因为如果中国成功侵略并且占领台湾的话，那么区域安全平衡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上星期在詹姆斯敦基金会一场关于中国国防安全的年度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提到易思安在他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中提到的内容，说中国军方一份报告指出，一旦台湾与中国统一，日本海上通信线路将完全落入中国战机及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对此，前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表示，美国提供台湾军备就是为了让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来面对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因为台海安全不但是美国利益所在，它也影响到区域和平稳定。邓志强进一步表示，以地理因素来考虑，事实上台湾也应该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关系，因为一旦解放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对日本将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邓志强说，
But anybody who can look at a map can see that if Taiwan were to be unified into mainland China，
任何人去看地图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么对日本来说，它的地理环境会变得极具挑战和潜在威胁性，因为这会加强中国包围日本的能力，同时也可能切断日本的国际贸易及资源流通路线。
在这场研讨会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利分析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一统天下将全力朝向2049年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标，而习近平所致力要实现的中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台湾，因此他的估计是中国可能在2030年就可以拿下台湾，但并不一定是用武力来解放台湾。林和利说，
其实台湾的商界以及很多这个包括知识分子已经给大陆这个捅过去了，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就做成一个里应外合的条件，所以解放军可能不需要打进台湾，因为解放军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解放军要来的时候，而台湾本土不团结的话，因为台湾的工商界都是已经给捅过去了。
易思安的书中也提到，一旦台湾失守，不但美国将失去一个民主伙伴，更将失去一个西太平洋极具价值的前哨站。台湾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信号情报来源，美国军队也有可能在非常的情况下利用台湾作为前进行动的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首尔开会，商讨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才能够最好的应对朝鲜推动核项目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和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出席。外界对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不断增加关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定于下个月出访亚洲。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武器测试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温。朝鲜9月3日进行了它的第六次，也是爆炸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进行了两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验。朝鲜还和美国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以色列说，除非几项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与激进组织哈马斯参加的巴勒斯坦政府对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将不会与依靠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政府进行政治谈判。哈马斯是一个要摧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声明提出了几项对话的前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其中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宣称放弃暴力以及承认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还要求哈马斯放弃对伊朗的支持，交换两名以色列军人的遗体，并且释放举行被关押的在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的两名以色列公民。哈马斯几乎没有可能答应以色列提出的任何条件。哈马斯发言人称，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的干涉。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马耳他新闻记者加里吉亚遇刺。加里吉亚在调查政府腐败的指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和一个荷兰法医小组帮助马耳他调查什么样的人星期一在加里吉亚离家不远的地方炸毁了他的汽车。数百人星期二在马耳他法院外面抗议加里吉亚被刺。加里吉亚在调查马耳他政府官员被指与离岸银行和公司保持关系。离岸银行和公司尝试用来避税的手段。马耳他总理穆卡卡特也是涉嫌的政府官员之一。披露避税天堂详情的巴拿马文件当中含有有关的信息。伊拉克部队星期二迅速推进到这个国家北部地区，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回了一些城镇和两座最大的油田，实际上粉碎了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在拿下拥有100万人口的吉尔库克一天之后，巴格达的部队夺回了城镇和乡村，库尔德人不战而退。美国国务院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潘宁顿说，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这两个美国关键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北京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之际，20多名西藏青年大会成员星期三，也就是10月18日，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面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西藏的统治。抗议者跟印度警察发生了冲突。 警察阻止他们接近中国大使馆，只是让他们在大使馆外面进行静坐抗议活动。
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
小时的中国的广播，示威者举着标语
牌，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